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的话题。可以说从各个方面都希望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似乎这样的努力到目前都没有看到非常好的收效。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副教授施松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 UTS 的 School of Built Environment 的施松副教授。施松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对于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作为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学者，您主要研究的相关的是哪个方面的呢？
我主要研究就是说这个市场是怎么定这个价，定这个资产的一个价格，就是说房价了，就是说房价的这个走势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驱动的，然后的话它未来的走势是怎么样的，这个 social justice 就是这个社会公平性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来关注的，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 housing affordability 就是住房可负担性，因为在整个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话，让全民都有一个能拥有一个负担得起的一个住房呢，也是国家发展还有一个我们政府的一个责任，所以说呢这方面也是我一个研究课题。那么这个房呢应该是怎么分配呢，在我们社会中它是应该给谁呢，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呢不要人为干预，就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给你或给他，那么就是由市场来定了，那么市场定的话就是说谁出的价高或者怎么样，它有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来决定这个价格。
但是呢您后面又研究了一个住房的可负担性问题，这两个其实是有点互为矛盾的，而在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的这个住房危机的问题，那住房这真的应该怎么分配？因为我们说一个比较讨论的比较多的话题，就比如说诶，是不是华人移民抢走了很多的房子，是不是投资房的人有一些房子他都不用住的，但是他就那样空着，
这里面呢有他这个因素，但是呢我们研究发现推动力不大，大约是大约就占了3%左右吧，就他促生这个价格上涨就是3%这么个幅度。拍卖会上看到的中国人举牌和举手的话，他们有可能都是 local， 他们有可能都是 PR， 对吧，他们都是有可能会不是像你想象的是外国人，他们有可能是当地人。
但是现在也有讨论一个问题，联邦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限制留学生的份额，然后呢有一些人士呢也对于移民人数的大幅增加或者去年的移民人数的大幅增加提出了异议，就认为新来的移民呢也是抢夺了这个市场的资源，造成了住房危机其中一个原因吧，你是怎么看的？
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市场的供给量，比方讲房子的数量在市场它就这么多，它短期内的话呢，它不可能跟上市场需求的这么变化这么快。你要知道这个资产价格呢，就像房子的定价呢，它永远是这个供给你说落后于需求的，开发商不会提前把房子建好等着你来买的，就是这个简单概念，知道吗？它必须有了需求以后，它才能去建。对不对？所以说你一定知道，大家一定知道就是什么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更多的移民的到来只会促使开发商有这个动力去建更多的房子去卖，而不是移民造成了住房的危机。
一般它会增加就是需求在这个租房市场，比方讲学生它会增加这个租房市场的租金，租房市场租金的上涨的话呢，它就传递出来一个信号给这个金融市场来定价，就这个房子到底值多少钱嘛。这个定价的时候，因为你租金上升以后来讲的话，那么利率假如说什么情况下都没变情况下，你自然而然会带动就是房价，我现在讲是房价上涨，对吧？你租金上涨了以后，自然而然会带来房价的上涨。房价的上涨的话呢，那它就是给开发商又传递一个信号啊，现在房价涨了，你可以干了。开发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认为他划算，他可以建房，然后他就可以增加新的供给。新的供给进来以后来讲的话， 如果移民没有再继续增加，你供给增加以后，那么租金就会下降，租金下降以后呢，房价就会下降，然后它会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就是这么是一个开发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大约从开始到它能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怎么也要2年到3年左右，你才能看到它的市场起到一个作用。
那能不能这样说，如果是有需要的周期的话，目前呢可以认为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是处于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吗？那是不是说这个也算是黎明前的黑暗？
住房危机实际上这个概念挺大的，就是说当你问一些什么专业人士哈，什么叫 affordable housing， 没几个人能答出来什么是 affordable housing。
就好像是以前人家常常抱怨说，以前的澳大利亚人工薪阶层，如果是你有工作的话，那买一套大房子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所以这就是可负担性的住房的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福利房的概念。所以现在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其实包括两个危机，一个是房价过高，一个是福利住房也是短缺的。
你讲的很对，福利住房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就是不是特别考虑，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他有他的计划，他来安排。我们主要谈就是说，就是 affordable housing， 让一般那个人呢，他能够负担得起这个住房。这个 affordable housing 的话，刚才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可负担的房价，这个 price。你要想东西变成 affordable， 那唯一可能性呢，就是使这个价格降下来，对不？我说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吧。你要 affordable。你现在 complain 什么东西呢，就是房价太贵了嘛，对不对？那么唯一使得变成 affordable 的话，那必须是价格降下来。
嗯，
那怎么降下来呢？房价呢，它是由市场来定的。你澳大利亚政府的话也是，如果你过度干预房价市场，你可以限价，对吧？你可以不让它涨，但能做得到吗？不可能。而且你做到以后的话，你会造成新的不公平。这个到底这个住房怎么来分配呢？如果你限价，那么怎么来分配呢？开发商怎么来建房呢？就一切都停止了嘛，所以你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归根结底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负担性住房来讲的话，实际上来讲是很难解决的，这么一个资本社会是很难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开发商要赚钱啊，老百姓也要有钱赚。一旦把这个住房变成一个商品来看待，它是不是商品呢？这个号是不是个商品呢？如果是商品的话，那你就很难让它具有它 affordable 这个属性，这就是难点所在。为什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年都不能使这个房价变成 affordable， 就是因为房子已经从一个消费品，就是必需品，变成了一个投资产品了。现在你想想看，如果是有人今天跟你说 I can't afford to buy 什么 share 什么什么 company， 有人 care 吗？没人 care， 对不对？为什么没人 care？ 因为你投资嘛，对不对？你买不起就买不起呗，对不对？没关系的，对不对？但住房不一样，住房它有两种属性，一种最基本的就是它是一个居住属性，但是现在呢，第二种属性就是金融属性，往往它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在所有日常生活人当中，投资或者是金融属性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买房就是他这个 motivation 或者他的动机是什么？我要就是抚养我的 family， 我要教育我的小孩，我有更好的生活，对吗？这都可以，是其他的就是 motivation 或动力。你不想想，如果房价一直跌跌跌跌，你还买吗？你不会有这种买的动机，对不对？你就不会啊。
嗯，
所以说大部分买房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买了以后，我希望我的房价往上涨的，而不是往下跌的。如果房价一直不涨，如果是还下跌，继续下跌的话，你就看就是买房的需求就会非常弱了，大家就不会争抢去买了，那只能去租了，对吧？租多便宜啊，又划算，而且又没有任何负担。它的难点就在这儿，对吧？你想让价格降下来，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很难的。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您认为说澳大利亚3/5的租房者预计自己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房产，决定说一辈子都在租房，其实呢这是一个市场调节的结果，
它是一个市场调节的这么一个结果。说每个人都想住大房子，每个人都想住好房，每些人都想住海边的房子，那么每些人都想住就交通便利离市区就近的房子，但是我又想 affordable， 我怎么能 affordable 呢？我 affordable 从哪里谈起呢？谈不起。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 UTS School of Built Environment 副教授施松跟我们对 住房危机提出了这么多他个人的观察和研究，谢谢。
好，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